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26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大概在3年前吧，这个事情发生了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哦。那么全美国的这个犯罪啊，最常发生的就是这种团伙的打砸抢。一群人呢到一个商店里面去，就直接的搬东西，拦也拦不住，就算是报警呢，警察到场也没有办法一次对付20几个人这种鸟兽散的逃跑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其实呢警方哈，他们呢也是有慢慢的把这些罪犯的团伙找出来来面对刑责，但是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啊。变成了很多现在有大型的商家在受不了这种巨额的财务损失，还有面对这个员工的生命威胁以后啊，只好选择关门大吉，或者是商店里面连最便宜的内衣裤还有袜子全部现在都要锁起来，就是要预防这个打砸抢。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要来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可以让这么多的这些人啊完全不怕警察不怕法律，这到底是怎么原因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研究一下。那么同时啊，今年因为是大选年，所有很多的这些民选的官员通通都要这个重选，或者是面对选举的考验哦。所以我相信这个地区检察官这个职位啊，到底对于治安来讲有多重要啊，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目前是政府合同的辩护律师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王律师你好。
你好，广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来跟我们谈一谈吧，这个我们美国开始这个蔓延的打砸抢啊，又称作零元购，这种事情呢现在就是好像常常发生，你知道这个现在已经就变成习以为常了。然后呢连这个大卖场里面的内衣裤还有袜子现在都要上锁。同时你知道吗，除了打砸抢以外，这种内衣裤上袜子的这种画面，这种视频现在传遍了全世界，外国人都嘲笑我们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竟然连罪犯都对付不了啊。来，我想请教王律师，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氛围？
有，那我也有朋友呢是来自纽约的，然后呢大家都知道纽约犯罪率也很高的，原来纽约比洛杉矶要犯罪率高得多，然后他们现在就嘲笑洛杉矶，说你看洛杉矶你们有多糟糕，我们都不敢去洛杉矶等等等等，然后甚至三藩市的也嘲笑洛杉矶，其实我们觉得三藩市也很糟糕。所以现在我们变成是众矢之的了，也就是说好像是犯罪的这个天堂。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从几年以前那个 Prop 47，就是47号提案，那个提案呢本来是轻罪和重罪有一个界限的嘛，比如说你偷东西哈，那就是950块钱，那450块钱以前是450块钱以下呢就算是轻罪，以上呢就变成重罪。但这个提案呢叫做社区安全和学校，这样的安全学校和社区这个提案，就是好像以前我也讲过挂羊头卖狗肉嘛，结果实际上呢它是减少了这个轻罪和重罪之间的这个界限，把它这个拉高一点，也就是说450块钱已经不行了，要950块钱以上才给你重罪。因为人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啊，如果你告诉他要怎么做的话呢，他除非你给他告诉他如我还有惩罚的措施是 ABCD， 要不然的话有些人是会自觉的，比如说我们模范的市民就是我们华人，我们会自觉的对不对，但有些人他是不会自觉的，除非你告诉他应该是有怎样的惩罚，除非你告诉他惩罚要多么严重，不然的话他是不会自觉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社区和学校的安全的法案一出来以后呢，那这些好像是闻到了新的这个猫一样哈，这些犯罪分子他们觉得好吧，那我就计算一下吧，那我偷的这东西呢以前是450块钱赶紧就收手了对不对，那也比较麻烦，每一次都要跑到这个法庭去一趟，那我就这个计算一下950块钱这样的一个，反正950以下呢都是轻罪，那这个也还好对不对， 但是后来这几年又有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 zero bail policy，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轻罪的话，一些这个小偷小摸的话，那你不需要，给你抓起来以后你不需要保释金就给你放了。
嗯哼，
这方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在我们这个洛杉矶，在我们整个这个加州，其实以前呢曾经有过，很多年以前就 Jerry Brown 当这个州长的时候就酝酿过，结果就一下子没有通过。那支持这个zero bail policy 的，就是零保释金 policy 的人就说，哎，你这样是不公平啊，对有一些这个罪犯不公平，为什么呢？他说，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罪犯，广瑜，你是有人对吧？你一次把自己保出来了，那我是没钱人，那我就要这个蹲监狱了，对不对？哎，听起来也对，是不是？好像是这个你对这个两个不同的罪犯，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有这样一个分别的对待。结果他这个结果呢，就有点让人家瞠目结舌。结果大家都放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犯罪的，那如果你是小偷小摸，即便你两次犯罪、多次犯罪，即便是你这个所谓的小偷小摸叫 petty theft， 不够这个950块钱，再结合刚才我们说那个47号提案，等于是这个两个手榴弹变成一个炸弹。那这个炸弹呢，也就是说，第一，你去偷东西变成950块钱以下都没事，都是轻罪；第二，你就是被逮起来，你也不用任何的保释金，你就放出去了。那你自愿，你愿意回来，法庭你就回；不愿意回来呢，你基本上就散在外面，你就不要再下一次再犯事儿。下次再犯事儿，如果你还是偷到这么那个950块钱以下的，可能还是给你零的这个保释金，你又放回去了。你想想看，这个罪犯如果说听到这么好的交易，这么好的这个生意，谁不愿意做？甚至有些这个街头的这些专门，比如说 pawn shop， 就那些叫
当铺、
典当铺，或者是外面那些非法的去贩售那些，他直接给钱给这些年轻人，或者是给一些这些惯犯
，OK，
去偷。出来直接他们卖掉就是了。
OK 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个950块钱的这个 policy 啊，这个政策啊，这个当年的这个47号提案，其实中间有好几次很多选民都需要这个做公民投票把它这个废除，都没废掉。 OK， 后来呢我们看这个新闻啊，因为很多人想要检验这个950块钱以上是重罪以下是轻罪的这个事情，后来我们看一看全国，以加州来讲，这个重罪起诉950块钱的门槛在全国排名是第10位，跟其他我们总共有50个州嘛，所以这个是排名第10。然后德州的重罪的最低门槛是2500块，阿拉巴马州是1500块，密西西比州是1000元。所以说，感觉上这个950块，如果以全国来做比较的话，我们加州还算是怎么讲，算是比较好像中间一点吧，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零保释金哦，这个部分就像刚才你讲的，就是两个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核弹级的一种引诱吧，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对。另外呢，我们还要想到这个这个 zero bail policy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那个大疫情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始的。那个时候，因为呢，很多犯人在监狱里面得到了这个新冠。所以呢才有这个 zero bail policy， 赶紧让他们出去，这样子不会影响到所有的人。结果就有的人就等于说就是持续了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说他钻了空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很多人呢是讲到这个罪犯的人权。当然这个嫌犯或罪犯他当然是有人权的，因为我虽然以前当过检察官，但后来我也是当这个，现在是当辩护律师嘛，也为政府的这个 case 辩护，他们是有人权，但是你要有一个 balance， 你要有这个怎么讲，这个平衡，对不对？当我也是公民啊，广瑜，我是辩护律师，我是检察官，但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也不想我自己的这个利益受到这个损害，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是代表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只能说有人在那个时候钻了这个空子，就让他一时延续下来。然后我们都当然大家也都非常了解了，我们是一个自由州，对不对？自由的这个意义呢，大家可以来自由的来定义，但是从他这个历史来讲呢，是对罪犯比较手软的这样的一个州。像你说这个州啊，还有你刚2500块钱才是重罪，看起来他应该是不太敢嘛，对不对？那怎么我们这个反正这个 这么敢呢？
对呀、啊，
你不要忘，人家德克萨斯州是不是一个民主党的，不是这个自由的州嘛？对不对？
他不是自由派的，他是属于保守派的。
保守派的，然后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前就这几年吧，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黑人命贵嘛，对吧？
嗯。
然后对这个纽约也好，这些西雅图，华盛顿这个州，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加州，这个对警察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些罪犯来抢这个东西，你不出警或者就说你出警慢一点，那还 OK。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警察被人家照相啊，照到你粗暴执法。你想想看，这个警察是替我们挡子弹的，好不好？你让他温柔的执法吗？对不对？你让他怎么温柔的执法？你让他温柔执法，你能抓得住的吗？他早就跑了嘛，本来抓的人就到了再跑了。
是、okay. ，
但是你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我就要，我们当检察官，我们也起诉他们的，对不对
？OK，
警察，人民是甚至是往他们身上吐这个唾沫，对不对？
嗯，
觉得你们怎么？侵犯人权，我们就把你关起来，因为你们都是黑警，哇，这样子伤心了一大批的这个警察的心。那时候我当检察官的时候，很多警察就跟我说，我以前是为了服务人民当警察的，你就像你一样，你为了服务人民当检察官的，那你现在这个伤心了，我们也伤心了。我的小孩子，我叫他永远都不要当警察，
嗯，
哎，也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你说的这核弹就出来了。
OK
吧。会越来越糟糕。
我了解。那我们讲回这个打砸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以前你看到打砸抢，觉得说好像很新鲜，你知道吗？现在变成好像常态了，动不动就是十几二十个人一起去这个店里面搬东西。OK， 我们随便说一个，最近这个在好像我们洛杉矶的有一个城市里面，也是人家卖一些什么商品的，然后一次就去个二十个人，然后去抢一家店，这家店可能卖的都是一些什么鞋子啊、衣服啊。但是人家也是十几二十万的货在里面，二话不讲，他就是把偷来的车子去撞人家的门，然后一抢而空。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啊，你知道吗？警察就算来了，两三个人也不可能去抓二十几个人。这罪犯哦，是不是现在破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密码？他就觉得说，只要人多力量大，警察你就要吃瘪。因为你知道吗？这不是那种战场上的对决，说啊，我今天我是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我们现在开始对打，然后我要派多少兵，你要派多少兵。警察永远出勤的时候，他就是两三个，对不对？除非是有什么很超级重大什么事情啊，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出警就是两三个，了不起了吧？两台车，然后人家这个对面，你看到人家打砸抢，一哄而散，总共有二十个人，去怎么抓？你的看法呢？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密码被这些罪犯给破解了？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智商的人都能破解吧。你这么大一个法出来了，对不对？如果说广义，我今天就是职业罪犯的话，我那时候当检察官处理了很多职业的罪犯，职业的小偷，偷了二三十年了，他每次偷都以前是不超过450，现在不超过950，这个950是加了税以后的950，你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税还不是税前的这个950。所以说呢，他们都计算得非常清楚。有的这个小偷呢，他就是每次都是恰好在这个线的之下。我就记得以前有一个小偷，他是一个惯犯，那他这一次不小心偷超过了1000块钱，然后我们马上就，我不是在我们洛杉矶啊，我是在中加州的一个地方当检察官，那个是保守州，我们马上给他定，就是给他那个不是定重罪了，给他以重罪起诉。但是你重罪起诉，你还要给他定罪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用了一个比较老的法律，把他以前就是把他所有的现在的那些小案子，他不是一个个都是轻罪嘛，四五个轻罪嘛，我们拿他没有办法，但是给他定了一个，给他有一个是重罪。那就把它都结合在一起，最后这个人就是关了一年，是在州监狱里面，就是以重罪，他就只好认罪了，他也没有办法，看是什么政治环境了。那你刚才问这个警察的问题，对的，这个警察如果他人多的话，他是不可以，你就两个人去出警，不可以的，你要叫 backup， 对吧？
嗯，
即便是当时警察就在这个附近，那就是一辆警车嘛，两个人嘛，对不对？
嗯，
那他进去的，他要叫 backup 才能进去的，要不然他是违反这个他们这个守则，他们这个这个培训呢、啊，
出警规定，出警规定，嗯哼，
规定，对对对，因为你想想看，就像你说，这么多人，最后真的是把你因公牺牲也是不值得。你说他偷什么？偷内裤，对吧？你刚才讲，就沃尔玛居然把内裤都给他，不管是什么，他拿了就走。所以呢，他们也打这么一个短平快吧，因为他知道警察首先出警就比较慢。我们洛杉矶有88个城市，这么多的这个辽阔的这个地方，这个警察怎么会碰巧就在那个商店的旁边呢？那他就如果说那个碰巧不在商店旁边的警察，那一辆警车要来的话，可能都要20分钟，人家打砸抢已经完了，然后你这个警察要来，必须要 back up 才能进去，持枪进去，那个打砸抢也完了，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就是抓到了，像你讲20个人抓2个人 ，OK， 这2个人一看不到他们，你手上他有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你没有证据，你没有办法起诉他的。他都蒙骗，你没有 ID 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我就知道他，我就是你看他走到的样子就是他，他这个人我很熟悉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认得这个人是谁，你是没有办法起诉他的，所以只好让他走。
嗯 ，OK， 所以这个法律程序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在里面的。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我们要来了解，就是说，一个社会任何地方哈，不管有钱没钱，它一定有好人坏人，这个是社会存在的常态。可是问题是我们有很多的法律，我们有我们的秩序，我们有我们的警察，这个它都是设了一些门槛在这里的，让人就是要遵循这些规矩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尤其是加州啊，什么时候变成了就是罪犯就觉得说没关系，我也不怕法律，我也不怕警察，我也不怕什么，我都不怕。而且呢，现在还号召了一票人一起去抢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洗劫一空，里面什么所有一个人的就是一个店家里面10几20万的东西就一次就给你全部抢光光。这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职业罪犯现在就把这真当职业了，大家都没人生了吗？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再来请教这个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这个团伙打砸抢，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抢劫商家的新形态了。你认为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法律不够严谨，还是执法有问题，还是我们加州政府的政策或者是民主党的政策出了问题呢？还是通通都是问题？我们待会呢来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了。我们的这个6点半以后，在洛杉矶时间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常常如果在加州，或者是你常常在网络上看到说哦950块钱以上我们加州才要定为重罪啊，所以说感觉上好像是很轻的样子啊，其实不是啊。其实德州的重罪的最低门槛是2500啊，阿拉巴马州是1500，密西西比是多少？是1000的。我们950应该算是比较严格的了。那但是问题是很奇怪，但是我们加州反而更多的人去做这种就是团伙打砸抢的这个事情，而且常常发生。不管是什么，不管肤色哈，不管是白人的餐厅、墨西哥人的餐厅、非洲裔的商店，全部都一样。只要是你是商家，你是这个有做交易的地方哦，他只要看中你了，他就会进去洗劫一空。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哦，大家还花点脑筋去什么什么什么偷盗银行啊之类等等，没有。现在就是光明正大的进去，就是20个人或30个人或15个人一起抢。你说这个社会真的是奇不奇怪？同时因为这种被抢的视频它会发展到全世界，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您的亲朋好友也在海外，会不会问说诶，你们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不是第一强国吗？罪犯你们都搞不定吗？我待会哈，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他目前也是政府合同的辩护律师。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请教这个王律师啊，因为 我们每一个社会啊，它都有这个规则哈、啊。我们有我们的法律，我们有执法，我们有政策，这些东西都摆在面前，是让民众要遵守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好像感觉上就是这种团伙的打砸抢，他不在乎法律，他也不怕警察，他更不怕进监狱。这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啊？是我们的道德败坏吗？以前三年多以前，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看到的就是说，你说罪犯，我还佩服他一点，说哦，他花了一点脑筋去想说要去什么偷盗什么银行啊之类等等的。你说现在他就是凭蛮力，看到哪一个商家他就进去洗劫。你说这简直是来，你认为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唏嘘吧，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讲是美国是第一大强国，对吧？
嗯。
但我不认为它是第一大强国了，在各个方面呢，我都不认为它是第一大强国了。因为我自己是律师嘛，所以在法律上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弱爆了，真的是很弱。对于这个罪犯，我并也不认为这样是对这些犯罪的分子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他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没有任何的后果，他持续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它就有可能越做越大，就好像你吸毒一样，对不对？用毒品，你可以先用入门的毒品，然后越吸越大的那种，越严重的那个毒品，最后就导致死亡。那么这个犯罪也是一样。现在他觉得是捡了个便宜，对吧？我偷了几件衣服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事情，然后他越做越大，最后呢，他还是要进监狱的。
嗯，
那进了监狱以后呢，他是会吃很多的苦。首先失去了这个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人权，因为人失去的自由呢，在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比你就是被枪毙了就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是非常，因为你想想，你不能够出去跟家人在一起，不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将来他们轻罪犯会变成重罪犯，重罪犯会变成可能是终身监禁的，甚至是死刑犯，就是这样的一个轨路，就是一个不归路嘛。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这社会像是一个母亲一样，我并不觉得他这样的去宽容自己的小孩子，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美国这个有些州的这个法律这么不严格，不仅是害了我们的人民，也是害了这些孩子。因为大多数你看这些抢的人腿脚很麻利吧，
嗯，
没有看到很老的人去抢，
都是年轻，对，跑都挺快的。
跑得都挺快的，因为他抓住了，像你讲，他的这个抓住了这个商机。在2022年啊，你知道这个 retail 就是零售的协会，因为加入不是每个商家都加入零售协会哦。你这些小的这些商店哪有钱就还给你加入个协会？本来这加入协会就不是所有的商店，就这个零售协会，他们因为盗窃损失就已经超过了$1亿。然后你说 OK 好了。你被盗窃了，你可以报保险呢、啊。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保险就不给你保了呀，给你涨保费呀、啊。就好车一样，你就出了车祸，他是要不要给你涨保费？那你就保不起了呀，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最倒霉的就是商家。然后呢，我觉得这些孩子们，我就叫这些罪犯孩子们吧，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对他们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你越爱这个孩子，我们中国人讲棍棒叫什么，棒打出孝子，对不对？当然我不提倡去棒打他，但是你在法律上，就如果你把这个法律当成是一个大棒的话，我觉得在法律上是可以棒打的，因为你法律的规定，就看你怎么样规定，将来你这个社会就反映出来你这样的一个规定。
Okay, 那
对不对？
是，那今年因为是大选年哦，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地方要进行选举，甚至有很多的公民投票提案都会在11月的时候进行表决。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案要针对这种打砸抢的这种行为来制定法律呢？因为你知道吗，这是第47号提案，所以实话，现在很多那种人去抢的时候，他去 Nike 拿一双鞋子或者拿两双鞋子，早就超过950块，他根本没在乎价钱，他就是在乎的，我就是要抢他那个东西。所以你知道吗？我相信这个小偷小摸当然是有，但是如果真的是大型的抢劫，他去抢的东西，他没在乎价钱。如果真的说把47号提案废除了，我觉得好像还不够啊。所以说，在新的这个大选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案，可能要来专门对付这种打砸抢的这个事情？
有的。那先回到这个，你刚才说47号提案，其实我们2020年大选的时候有60多万这个加州的选民啊签字，因为你要有一定的那个选民的数量嘛，
对，
就是有20号提案，就是废除41号提案的，
嗯，
结果就签字是够了，结果最后没有通过，
嗯，
哎，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叫做 James Romas 的加州的这个议员，他提出了一个1772号提案，叫做 Assembly Bill， 就是众议院的这个法案啊，这个法案呢是说，如果有一个小偷，他以前被定罪过一次，至少一次，这样的小偷他再偷的话，再被定罪的话，他就可以坐牢了，就坐牢6个月到3年，就是这个坐牢呢，就是一定要给他这个坐牢，就是 mandatory， 也就是说不是说你可以坐牢也不可以坐牢，因为你要知道检察官在跟辩护律师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他这案子不是很强了，或者怎么东西，我们就会把他减到从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不是重罪，就是严重的这个轻罪，给他减成这个比较不严重的轻罪，然后呢，就是轻轻的我们叫怎么讲，就是这个 slap on the wrist， 就是轻轻的拍一下，等于你就可以走了。然后另外你不要忘记，当你有这个轻罪的时候，你3年以后，或者有的是看你假释期，不是假释期，就是那个probation， 是缓刑期是多长时间？比如1年也好，3年以后，你可以要求销案的。就是说，你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第一，犯罪的时候警察来不及逮；第二，你都戴着面罩，逮了也不能给你立案；第三，就是即便逮了，这个面罩都也拉下来了，能够找到你。结果呢，你就零保释，你又出去了，对吧？然后第四，过了2-3年呢，你就销案了。那如果说一般人是不会去做这种事，但是罪犯的时候，他觉得 why not？ 然后就像你讲，他不会去，年轻人呢，他不会像我刚才说那个已经偷了20-30年，他去计算，他不在乎了。他今天偷一个耐克鞋，那明天他偷一个比较，他忍不住嘛，他怎么可能当初还计算呢？对不对？然后他从轻罪变成重罪，然后就变成累犯，然后将来呢，他也走一个不归路。我觉得对谁都没
用。
如果说我们的话，去关注这个 AB 177号提案，然后希望能够通过吧。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想听听听众朋友您的意见。这个打砸抢现在变成常态之后，你认为这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在加州来讲，一直强调这个什么950块，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德州的重罪的最低门槛是2500，阿拉巴马州是1500，密西西比州是1000块，我们加州算是严的了。但是问题是，怎么还是有这么多打砸抢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样的地方，以及这些打砸抢的事情，不知道您在海外的朋友是不是也都有看到呢？是不是也给你了很多的意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金风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这个团伙的打砸抢啊，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新形态哦。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这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够严谨，还是执法的问题，还是我们政府的政策问题呢？还是你认为现在全部都是问题，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也是目前政府合同的辩护律师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我们美国的这个打砸抢的视频传遍全世界，大家在海外都有朋友吧？有没有人问你说你们美国发生什么事了？世界末日了嘛？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有接起来吗？哎，是你，请讲。
赵广云你好，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谢谢你的节目。
好，
因为我很关心这个议题哦。那你刚才讲到，就说这位王律师讲说，可能会有一个新的 Bill AB 什么177出来。我希望如果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嗯，
那因为之前我去逛 TJ Maxx 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就进来抢皮包。那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四十几年遇到这个事，我有点傻眼。后来我就去研究，你知道原因是来自什么吗？
什么？
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 Open Society 的 Foundation， 里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富豪，他大概在25年前就开始布局，就是简直就是要捣乱整个美国的这些司法。那他去就是在每一个地方，就说等于他利用他非常的有钱去捐献，甚至捐献比如说15万到20几万给这些 DA。对，
来，你听我说哈，所有的事情都是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有这边有那边，你知道吗？那么有没有人特别的对这个罪犯方面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辩护？我觉得绝对有的，你知道吗？这个你不能讲说罪犯他没有辩护的权利，或者说他就因为他是罪犯所以他不需要辩护就把他打入冷宫吧，或者是叫他去死吧，不可能啦。所以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组织啊，我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这样看，你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打砸抢，那天你见到以后，你自己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你就站在那里是吗？
我就在那里傻眼，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的手机拿出来要拍照。所以我在抢的那个人就瞪着我，我就想完蛋，他手上拿剪刀，我就往后面跑，然后那个 manager 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管。那我就亲眼他们可能在2分钟内总共抢了几十个皮包就走。其实我看到我心里非常的难过，
是
因为我觉得你利用这样的人权做这些事情，
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要好好的检讨。人权是很重要，我觉得穷人我也很同情他，但是搞成这样子我觉得太难过了。
OK，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进来只是分享说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 bill 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出来投票。
好，谢谢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我给你的时间超过了，你知道吗？我特别给你多一点的时间，谢谢你，谢谢你分享你的经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好多朋友在线上，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喂，
你好，我说法律错了，法律他改的900块字。
你没有刚才听到我说什么吗？950块 ，OK， 我们还算是比较严的。德州是2500，阿拉巴马州是1500，密西西比州是1000。来说吧。
现在我跟你说啊，大的沃龟 CVS 连牙刷都锁起来的。
OK， 气死
了，连牙刷都锁起来了，你没有办法，当到那个全部做生意都要募走了，他那个准备关门了。
OK，
你没有办法，变成人工的成本太贵了。
是，我理解。你认为把牙刷锁起来，连买的时候都还要找那个服务人员干嘛？你觉得这简直是？生气，气死了！听见了，我理解，我真的觉得，真的，我又不是买戒指，我又不是买金条，你把牙刷都锁起来，这搞啥呢？我理解。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请讲。
喂，焦广一啊，
是
这个法律我不喜欢。
OK，
就鼓励这个人去。在外面去拿东西。
Well， 950块，你还没有听到我说的吗？其他州其实定的更高，我们是比较严的呀。
对呀、啊，但是其他州这个法律也不好啊，就是啊。
Well， 你可能没关系，我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说 法律不应该定一个什么叫950块钱的以上以下，你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上限。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法律，加州，好，加州，我们还有纽约的朋友，加州的法律950块钱是比较严格的，其他州是更高的价钱，他们的最低门槛，德州哈是2500，好不好？跟你做个说明，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哈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加州啊，本身那个坏人或者同情坏人太多了，所以两三次要那个罢免贾斯康都失败了。
对，
每次你去投票，你去同意，但是总是有人反对。
对，
所以他们就是坏人或者是同情坏人。还有一个呢，九百五十块可以，但是一定要这样做。
嗯，
就是第一次你拿了500块，好，记下来。你可以回家，第二次你又500块，超过50了，你超过955了，1000块了，对不起，你犯罪了，进牢。你现在的实行是每一次不超过955就万事大吉，到那儿拍拍你肩膀，写个名字，回家吧。又而且是零那个保释，这样就造成他们没有任何代价。
嗯。OK，
所以呢，芝加哥、洛杉矶还有纽约这个 DC 啊，民主党呢就是这种是坏人的帮凶啊，必须要把他们拿下才可以呢。
OK， 哇，拿下，要把他们拿下。Oh my god， 字眼用的真强烈。好，听见了，听见了你的愤怒。我想我们都是居民，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这边天天看着打砸抢，这什么回事啊？你知道？理解，谢谢你哈，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没接下来吗？你好，你在线上。喂。
喂，
嘿，是你。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是很不好的，这助长了犯罪啊！如果这样的话，社会怎么能够安居乐业
？OK，
如果这样会把那个国家弄垮的。
嗯 ，OK，、啊、好。
所以我们要用选票，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好，好。谢谢，要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跟你讲，真的选票挺重要的，因为法令哦，他要改的，或者是要他朝向哪一个走向，其实他是会看他的选民在什么地方的，你知道吗？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你好，我觉得呢，这个法律呢，不应该说去比人家哦，我们比人家少，所以我们 OK， 我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上限多少，你偷就是偷了。偷一分钱也是偷，偷多少钱也是偷，应该那个以前没有啊，十几年前、20、30年前没有这种啊，没有这种法律啊。
嗯，
因为有了这种法律，才会有这种事情出来。
Well, 都有啦，只是没有，好像并不是很重要，你知道吗？当它提高一点的时候，或者是有变化的时候，人们注意到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然后再加上。犯罪率突然就是你发生那种很多打砸抢的时候，哦，你就特别的敏感了，你知道吗？以前也是有啦，以前有什么500块都是有的，但是你认为现在我们社会治安这么差的时候，就根本不应该有这种价钱的，就是价钱的这种标价吧、标签吧，是不是这样？喂，
我不知道，我以前我看到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也有人去 market 里面偷一块肉。他们叫警察把他抓了 ，OK？
嗯，
比如说是多少钱，你就不用抓，多少钱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拿去，没有这种事情哎，
okay.
就是他出问题就出来，他放什么上限，
okay.
多少钱你不用负责，
okay.
多少钱 ，Yeah， 就是这个问题了。
OK， 以前是这样子哈，多少钱？我们现在讲950是上跟下的意思，什么意思？950块以上你就是重罪起诉，950块钱以下你就轻罪起诉。但是你觉得20、30年前你住的国家美国，你在 market 里面看到有人偷了一块肉，然后警察就把他抓走了，你要恢复到那个年代，我理解，我们都希望安居乐业，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好，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20、30年前有人偷一块肉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够允许，现在看成变成打砸抢，你觉得很失望。听见了，谢谢你哈，谢谢。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呀，赵小姐你好。
好。
哎呀，你说你不朋友啊？总问我呀，你现在看啥呢？ 哎呀，我想提了咚咚那的想东西，我所有的名牌店来吧。我说没有，我说啥事都没有，他拍电影呢。我说在好莱坞拍电影呢，那我能说啥呀？哎，你要说全这样，哎呀，人家都哈哈呲呲笑掉大牙了。OK， 还在什么世界名有名国家，他就笑掉大牙了吗？那啥上限呢？一分都不可以，还什么上限？主要你是偷，主要你是抢，就是犯罪。
OK， 好。OK，
哎，那我跟你说，那个副总统和那个现在的总统啊，他们都是提了蒜茄子要哪走的这人，这样人都得打倒，都得打倒。
哎呦天哪，哇，你这乡音挺重的，可能是东北吧。OK， 理解，有些用词很好，真的很接地气，打倒。Oh my god， 了解。所以哇，选民愤怒应该的嘛，就是这个。我们选出来的总统或者副总统或者我们的州长是为人民工作，不是他来管我们，好不好？我们只是把权力交给他，让他帮我们治理我们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有权以后他就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选票了，这是我们的这个制度跟规矩嘛，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用这个美国的选举生态一解释，它有逻辑性。一切都是渐进的，就是说假如抢一波人几十个人抢了一个商店，他的对面呢是老板，那么谁的选票多呢？抢劫者亲朋家人三亲六故他的选票多，那老板呢就一两。
喂，你电话今天就断了吗？讲得这么慷慨激昂的就断了吗？您是用哪个牌子的手机啊？ OK， 好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哎，小广一啊。
是。
我想用这个说法同新加坡那样，就打藤条。
OK， 打藤条。
打藤条的。他不敢
套
了。
我这样讲哈，我们在比率，其实美国不应该跟其他那种比较低的国家比哈，我就这样讲，菲律宾好不好？这个或者其他什么泰国，你知道吗？那种国家基本上如果贩毒，可能就叫就地正法。结果有没有人贩毒？有啊。你知道吗？你法律制定的再严，它永远都有坏人存在。新加坡法律很严，没错。结果呢？有没有人犯法？还是有吧？你不能讲说新加坡有很严的法律，零犯法，不可能嘛？是不是？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法律很失望，你认为觉得我们的问题是法律。好，我听见了，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喂，你好，光宇啊，
是。
抢劫这个事情肯定是个严重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啊，这个议员们为什么推动这种法案呢？就是美国这个法律本身是个法治国家，法律条文定的都是相当细、相当细的。如果落实每一条法律条文的时候，我估计啊，我个人感觉，现在其实抓进去的人已经不少了，监狱的恐怕是收不下的。最后回归到社会上来，最后还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嗯，
他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个个试验性的东西。你说他这个人原来，你要说不抓进去，对不对啊？也许能改造好，也许改造不好，但是抓进去再出来，还是用这种法律去套的，这是100%的好不了了。那个，
这
些美国这种暴力行为，你不知道，枪支是随便拿的，这个盒子川普那里，你随便拿，你不管你犯罪，只要是公民合适的，对不对啊？就是几年以后你就可以用你枪支，
所以
拿了枪支以后，你想想那对社会的危害又有多大呀？
对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枪支的部分，你知道吗？这个没办法，这个是我们宪法的精神，你知道吗？你说你要把枪支要禁掉，我跟你讲，这跟修改美国的宪法，你知道多困难吗？这一个立国的精神摆在那个地方，考公民的时候他都还会问你，你觉得这种东西他可能改掉吗？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几乎是零，应该比零还要低的机会，你知道吗？你只能说我管理他，我要实施他，让他严格的这个管控，但是你说要禁止，我跟你讲 no way， 你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喂，
我还挺幸运能够最后等到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想 能够来发表我的想法哈。
哦，请讲。
我想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
嗯，好。
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心理学家 involve 制定法律和规则，任何法律和规则它是有心理效应的 ，either 鼓励 or threaten。所以，如果你制定的这个法律规则对有这种行为倾向的人有鼓励，就泛滥。就像现在一样，如果他有威慑，他就会阻止。我给你举个最 extreme 的例子，他就说，你给 business owner 权利，说谁来抢我，有事的，我跟你说，你马上就停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心理震慑作用。所以洪斌在这个法律界里能够提议，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请心理学家参与。
OK， 理解。所以你还是认为，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团伙去打砸抢，什么问题？就是法律的问题，就不要讲其他的，无法可依据，或者是法律定的太宽松，那基本上就是问题所在。OK， 理解了。好，我听见了，谢谢你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哎，广瑜啊，
是，
我觉得要制止社会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抢劫、偷抢行为，就是几个字，一。乱世用重点，执法要严格，不应该以金钱的多少来划分重罪或者轻罪，只要你是偷抢都属于重罪，都属于犯罪，而在具体的判例过程中间，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次数，偷抢的次数和偷抢的那个商品的贵重，而不应该定几百块几百块怎么这些，就几个字了，乱是用重点，执法要严，不以金钱来定轻重罪。
好的，
就是犯罪。
好，听懂了。你知道为什么法律它有一个数字呢？我随便举个例子，今天有一个，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哈，年纪很轻，然后他突然之间就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恍神了，就到店里面去拿了一个泡泡糖，泡泡糖也许是三块钱，那你觉得三块钱是重罪吗？你懂的意思吗？如果法律定得很严格的时候，他会毁掉一切的人，他就没有分别，就是我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都给你极刑，那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很疯狂的地步，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细则出来。我理解齁，每一个人都非常对这种团伙的打砸抢真的愤怒到了极点，可是有些时候这法律他还是要做一些区分的，要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就真的疯狂了。好啊，谢谢你齁。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就上次我说这个借口，我们除了高度怀疑提出这个提案的人，最需要提案的人是不是拿了外国什么人的钱。
来，听我讲一句话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法律已经成立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这个推翻他两次 ，OK， 选票都没有过关，那你怪谁呢？好，再讲回来。950块在加州，对不对？我刚才讲了，德州是2500，它的最低门槛就是你去抢啊，干嘛的？抢2500块才是重罪，所以我们是比较严格的啊。如果跟德州来比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先把那个什么外国势力啊什么的先放在旁边，行不行？好不好？我听见你的意见了，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喂，
你好。其实我们对待枪支的一种态度，其实大家只是想觉得，就是说有一些犯罪的东西嘛，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可能有不同的定义。我例举一个，就是说中国以前有一个叫流氓罪，你流氓抓住了就是死刑。那美国这边也是一样，你持枪抢劫或者是说你有没有问到一些原因，然后就把这个人给杀掉。我也觉得这个也不太道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更需要的是修改法律，而不是禁止这个东西。
OK， 好，谢谢你。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认为这个事是社会的错。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拉越大啊，造成了不公啊，就是人民的穷人的心态就不平衡了。
嗯，
还有呢，你说啊，越发达的城市是越犯罪率是越高的，因为你看啊，那偷渡客都是往富裕的国家去偷渡了，不会跑那个贫穷国家去偷渡是吧？所以呢，这越发达的一个地区呢，那些那些人渣，说不好意思说人渣，这是坏人呢，他们就会往这里
OK
你来抢啊，来这里你捞东西啊。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说我要你美国这么富裕，你强盗或者是什么其他当然会觊觎你嘛，这个只能防范，而不能讲说因为你有钱然后人家来抢你就有罪。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像说银行放在那里，你就是要把自己保管好嘛，对不对？外面总是有坏人的嘛。我理解了。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好，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剩下30秒，请今天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吧。30秒，谢谢你。
好的，不管是听众朋友刚才发生的这些意见哈，不管是大家认为是这个立法不力啊，还是执法不严，还是政客不作为，甚至还有人说是罪犯心理扭曲，或者是所谓的阴谋论。那我们在1300发声这么踊跃非常好，但也不如用自己的选票来发声。 AB177 记住这个选票。
OK，
我们不过也是随败犹荣，好不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宏斌律师，谢谢你哦，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再会了，拜拜。